哎，魏老师好，师兄好。那个，我问一个问题，
哦，好，好，好，
我不知道这个之间对不对，先确认一下，就是学佛即是不住身心，然后不着相，是学佛的本质是这个，对吗？然后，那魏老师能否详细给讲一下，不着相有哪些种，着相有哪些种类，然后什么是着相，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会着相？
他说这是学佛的什么根本？
对对，
无住
就
生心，他师兄表达的。他说
无住
什
生
么是
心，
对？
无住生心。
啊，不着相有哪些种类？有什么啊？为什么会着相？
你这些问题从哪来的？
师兄，您在修心中心吗？打多少坐了？跟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
那
修行的
个
情况。
还没有开始修行，然后周六开始那个会。那个学一下法，约了周六，对，然后这些问题从哪来？是从我理解是从我的这个横审思量、横思维的这个60、70来的。
这人不可能，就是说，就是没有静，他就会升起妄想，那你这个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或者是看到什么，你才会这么想，你自己凭空就这么想啊。
这个想法应该也来自于，就是我想去把学佛弄得更加清楚，然后想去把文字的表述和它的实际的一个真相给弄得更清楚，这个发心
你那个无住生心那几个字是从哪来的？
来，不住身心，既是从心经，也是从我最近在看您的那个《心经觉影疏微》。刚看完，然后里面提了很多次这个不住身心。
我还以为从六祖坛经呢。不是，你首先是你学佛不着相，你学佛的目的是干啥？
目的那个正确的知见应该是就是度众生、度自己，然后度众生。
你看，我发现好多师兄弟他都是这样的，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度人家。你算不算众生？
算，应该是先度自己，先自己成佛，然后再有这样的能量去那个度别人。
实际上是我们学佛是为了出苦，就是说我们学佛要明白两种根本，一则是无始生死的根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认假为真，颠倒自见，就这个生死根本就是认假为真造成的，不认识真心嘛，这个叫颠倒。第二个就是说要认识我们本有。原本就有的菩提涅槃清净，这个清净体，就也就是说，我们原有的要认识我们本来就有的真心。这个学佛，这离开这两种根本，你没办法学呀。一种是生死根本，生是哪来的？这个生死的根源在哪儿，对吧？第二个是我们因为颠倒妄想，不认识我们本有的这个涅槃清净体，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你就要标着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佛的两种根本，两种根本。你要离开这个，你可能不是你所那什么的。就是你所需求的和佛法不相当，拉近。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不想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头出头没，我想出离，这个是我们的发心。
啊，曹师兄，您听到老师的给您的回复了吗？
或者说我就是不想轮回啊，不说是六道轮回， 思想的变异它也是轮回啊。嗯，这个罪这个更难除，对吧？发愿不再轮回，嗯，要证得原本清净之体，然后再说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怎么样子才能那啥，嗯，就是刚才你说的，我要不着相，我要无住生心，我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着相？那就是不认识根本啊，不认识我们的真心啊。生死的根本就在于你正在颠倒妄想，认假为真。这句话说了三遍了。佛说的，我们认为真实的，佛说的是虚幻不实。佛说的原本清净之体是是本来如是，我们认为这回事啊，虚无缥缈，就是不认识啊。嗯，
曹师兄，您在这一块清晰了吧？刚才老师跟你说的学习那个学佛为了什么，就是两种根本，这一块您清晰了吧？
我那个不敢说清晰，子我得在那个体悟一下。
你不知道再说，再重新聊这个地方
啊。对对，您看刚才老师跟您说的那个微光群师兄呢，在公屏上已经打出来了，您看看哪一段或者是哪一块是不清晰的，或者是想问老师的，您再继续问。
好的，老师提到了这个六道轮回，是不是既包含每一个念头的生灭，也包含肉体？
我就说把那个六道去掉嘛。嗯嗯，咱就说不再轮回了。嗯，对，包括你说的那个六道轮回，当然不完全包括这个思想变异啊。就是出了六道轮回，还有思想的变异，它应该是这样啊。嗯，
思想的变异算是能这个脱离的吗？
你要认知认识认它也是生灭现象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认识清，本来它的本体是无自性，是不可得。认识清这个生生灭灭，不是妄想，你把念头起灭吗？这个念头的生生灭灭，它就是无生，那你就从这个地方，超脱出来了。
所以我在理解看对不对，就是六道轮回是指人在那个肉体的生死，然后在六道里面轮回，然后这还不是算究竟的。如果思想的变异真正的，认清了本性之后，思想的变异也能脱离了，然后这个更究竟一些。这样理解对吗？
你说的不那么准确。嗯，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六道轮回是指的我们这些有情众生，什么三恶道呀，是吧，畜生恶鬼，是吧，这些还有我们人天人这些修罗，这六道都是指的有情的生命，他的生命，我就是这些有情生命，他因为造业受报，他很苦的，生老病死，他是免不了的。嗯，这个就是生老病死，这都说到，说到对这个肉体来讲，他有生，他就有灭。不管哪一类畜生类的，或者是天人呐，或者是人呐，是吧，恶鬼等等吧。他这都是有生必有死，阶段有什么老有病啊，生老病死啊，这个有。是，但是这个才说的这四种，还有八苦呢。那个你慢慢看佛经嘛，看看佛怎么说的，对吧？这个苦，它不，就我们认为的生老，就是这个身体的生有了或者坏灭了。或者得病了，或者死掉了，我们这个就认识了比较单，就是狭隘。实际上，你说这个人生 那他那个细胞他天天有生有灭，对不对？你看不到，但是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没有那个剧烈的就是极端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你认为他还好，他活着，但是你身体里边的那些细胞那个细菌啊，我听他们说一个人就是研究医学的，一个人身上的细菌和总和为2斤多，哇天哪，太多了，我说那个个数就别提有多少了，是吧？那你就这你要再细分再细分再细分，那这个生老病死是天天有的，天天有的。这个是，但是人觉得知足这个身体为我嘛，这个身体他老了，他力不从心了，他老了，他病了，他活着快死了，你都很痛苦的。这个即使我们能够了得这个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叫分段生死嘛，叫分段生死。既然你了得分段生死，你变异生死还需要继续了，还没有完全彻底的证到涅槃，实际上是这样。
魏老师，那个，所以我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会着相，您没有直接的去回答，而是问我。
我说了，认假为真呢、啊。
认假为真。
为什么着相啊？不是说颠倒吗？那佛菩萨为什么他没有那个？没有说佛菩萨是着相，没有这个各类痛苦描述的都是常乐我净。哎，你看跟你这个不一样啊，生老病死，空苦无常，你是这样啊？为什么不说佛是这样？他真心的妙用啊，常住真心，你看看常乐我净，他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不着相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能不着相？别认假为真呢、啊？所以说了这些，我们描述这些苦啊，什么都是虚幻的，认假为真呢、啊？一开始就说了。一开始我不就提出两句话吗？无始生死的根本，这个生死哪来的？就是认假为真呐、啊，颠倒妄想嘛、啊，造业受报就这样来的啊。浮浮上，像我们的祖师都是应无所住，不着相。
哎呀，感谢魏老师开示，我。当自己反思自己的时候发现每次看到这个词语，就是看到各种词语就会去在我的脑海里面寻找一下这个东西在哪，然后
没有
是找了真相的，
没在哪儿吗？找不到，找不到那个地儿。
好的，
能找到吗？
找不到，
都说妄起妄灭吗？幻起幻灭吗？那个佛说的，祖师说的很清楚，幻起幻灭在我们心上的影子是个影子，你找不到它，空花岁月。给你举个例子，就我们的本心像这个镜子一样，无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无形象，无形无相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这样长恒不变，然后它并不是断灭，什么东西在它这儿一晃就是一照，它都会呈现一个像一个影子，镜子里边只是个影子，你拿的就是你这个像进不到影子里，而不进不到镜子里边，它只能映现出来一个影子，这个你知道映现的这些，就是这个这个影子的这个像，以及你对这个像的认识、概念、思想等等等等，这个在作用的时候，我们那个自性在作用的时候，这个就叫心。心和性是有区别的，所以你一找它是个影子啊，你看不到啊，你一看它就没了，一看它就没了，假的。
魏老师，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像镜子，而镜子是不能动的，但实际上人的本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所以这里
镜子怎么不，它不本身不能动，你的性体也是不能动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跟那个动和不动都不相干，但是它可以应缘照物，对吧？那个镜子跟你一样啊，也应缘照那个照物啊，显像啊，应缘显像啊。嗯，这儿拿不清楚你再说。
所以可以认为我的妄心在乱动的时候，其实不是我在动，而是镜子里面的东西在动。
镜子里边的东西在动。
镜子里面的，
你就是说能不是能应现照物，能生起妄念，应缘而生起妄念，而能产生的思想等等等等，这个称作心。说相用的时候就会说到是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恒常不变，那个说的是心性性。嗯，我们的性不是说像虚空一样的，它不会怎么样，不会作用，不会怎么样。嗯，它有这个灵妙无比的用，在用的时候就叫心。嗯，望这个众生是怎么回事？它着相啊，它这个我们这个心一造一遇到境的时候，马上产生了分别执着，在心里边留下了那个影子。好像你觉得我有烦恼啊，有我今天不高兴啊，我又遇见什么什么等等吧，任何事儿，他都在心里边留有这个影子。为什么留有这个影子？这个是因为你着相。如果不着相的时候，这支笔放到镜子前，拿走这支笔，它就没了。它这镜子还是镜子呀，对不对？这本书和镜子前一照，它是本书。但是书拿走了，这个镜子就是空无一物啊。我们心应该是这样，应无所住嘛。嗯。
如果心即是镜子的话，那这个
性是镜子。
性是镜子。
心是用。
那为何人能控制自己的手脚，而不是像镜子一样去？
那就是有真心啊。你什么时候离开真心啊？不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你有烦恼，你的真心就不在了，不是这样的。他始终在啊，从来都在，只不过我们不认识他。如果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怎么能够手动啊，脚运奔啊，对吧，等等啊，思考啊等等，这不都是因为有性然后产生了作用吗？你应该看看略论明心见性。
我可以认为镜子也是一个，镜子这个也是只是一个比喻。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OK， 不能说明心的性的全部，对吧？只是一个比喻。
那跟你说性怎么说呢？它无形无相怎么说呢？有时候用水，有时候用镜子，就这么比。
OK。
如果在这个地方慧力好的，他就会体会到他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手为什么能动啊？哎，对呀，为什么能动啊？就是有我们的本性嘛。嗯。
有没有
能动的这个在作用的这个，而产生了我为什么能动啊？我的手能提，脚能奔，或者等等产生这样的作用问题等等，这个就是在作用的时候，在使用它的时候叫做心，应缘而起用的时候，我们就称之心嘛。但众生他那个心都是污染的，因为他着相。你说为什么着相？从来都没有不着相过，无始劫来都没有不着相过，从来都是这样。
可能超师兄在这块儿，老师给你讲的有一些可能还不是说很明朗吧，因为对，因为老师讲的，您不说要什么是不着相吗？老师说不要认假为真吗？老师刚才给你展开来讲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而且做一个比喻啊，就是镜子这个比喻，所以说师兄 可能还刚接触佛法吧，或者是在了解文思过程中，你看老师讲的这个还有哪一块要跟老师再聊一聊的。再一个，师兄提的问题可能我觉得就是涵盖性比较广嘛，好像不是说能一下子就是能解决的，就是老师跟您讲的可能您一下也不会说都能解决或者是切入的。
他至少知道心和性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是在用上说，一个是在心体上说，心性上说，
就可以，你就大概的有个了解吧。
好的，感恩魏老师，感恩师兄。
哎，师兄，您刚才提到轮回嘛，就是因为老师也跟您讲了，轮回是苦，是吧？我们要怎样这个处理轮回？那师兄，您在了解吗？那有没有打算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轮回是苦，那你怎样？如果说不结合实修的话，老师有一些老师的话，可能我们不会明白的很透。
所以用个镜子来比。
对，
我们现在这个修行过程就是等于把那个原来分别执着取舍，把这个第六识干的这个坏事，让我们造成烦恼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运行啊，转化为正见，转化为就是我们如果分别，我们为什么会分别执取有了取舍，对吧？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我的心，我的头脑，我的是因为身体这个肉身认它为实，然后对为了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欲望的满足产生了分别执着取舍，造成了这个轮回的等等这些痛苦啊。我现在需要把它原来错误的知见转为正确的知见，对吧？原来是分别的时候就有取舍，站在我的这个观点，我的这个基础上，认为分别这件东西我需要不需要，我如果认为好必须得到，我认为不好要远离，要舍掉，对吧？那你都不知道那所有的相都是你自心，你不知道这个。你因为有这个对身体的执着，对我的这个执着的时候，那你就会这个有这个拣择，分别拣择啊，就这个东西，第六识干了这个活，然后我们认为还干的还就是远远达不到我的这个欲望的这个心呢，就是就像金钱一样，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再多也不嫌多，贪取认为好的东西再有全部占有还觉得不够，是吧？他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里边产生了那个心太多了，什么嫉妒，什么嗔恨，什么什么啊等等贪等。那太多了，那佛法里边分不着84000多嘛，很多很多都是造成你烦恼的那个心嘛。我们现在从分别执着取舍，从这个地方能够把第六识转过来，转成妙观察智。那个所有的修行实际上是首先转的就是第六识，变成妙观察。哎呀，这个就这个内容就是连就是怎么样，就是关系的太多了，联系的太多了，就是很复杂啊。我们那个人心它很复杂，按照佛心它很直接，是吧？
对，
很直接，它没东西，它是一切万法是平等，在我们心里是平等。 我们的原来认为的这个我是个妄想，是个妄我，妄想了，执着的产生这个身体。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根本跟生灭没关系，取舍没关系。他那儿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没学佛就执着啊，我是真的。
对，我有我就有我所
，
我所面对的，一切都从这儿派生啊。现在所以说我要见性，我要不着相，你一定要。这个我可不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执着了这个身体为我，慢慢来。
对，是的，
是本来无我，你知道吗？
那佛法的根本教义啊，无我，本来无我。
魏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有大脑，而这个我不知道我之间对不对，大脑
无所谓，你说吧。
好，对，大脑其实不等价于六识，然后呢大脑是在人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心性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万事万物。
大脑在我们的心性里包含着万事万物。
这个大脑我好像说了一句废话，我不提这个问题了。好。
你不管你再想，你穷尽你所思，就说你的大脑，你的第六识，还有三合大地一切万法，一切诸法等等等等，你所能尽的想，一切，它都是我们有自心，有这个本心，有这个自信，它才会产生作用，只不过我们只是认假为真。老是怎么说呀，老是把那个相作为真实，来用我这个真实的肉体，这个我来衡量那个东西，来分别执着嘛。那个东西对我有用没，是否对我好，我的欲望是什么，我要这个摄取它，占有它，这尽可能的全部占有等等等等，就是这种嘛。如果没有我们的本性的话，你无从谈起这些事，就是扭曲的佛性，这么说吧。
对对，这么好理解。
不是没有，而是扭曲，或者按照佛学佛教里面的名词是说无明夹杂着佛性，也就是说我们比佛多啊，多了好多东西，妄想执着。
对对对，就因为太多了。
我们要现在目的达到像佛那样藏了我净，那个他那个妙用无穷，能够藏了我净，能够恒常不变，能够这么不生不灭等等，那只有把我们那个妄想执着去掉。现在我们是干这件事儿，修行打坐。不是你证到佛性，而是佛性本来就有，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它本来就在。现在我们意识到。
对，是的，是的。
如果能够把妄想执着去掉，我们这个佛，我们这个心就跟佛一样嘛，都那个作用也是一样，对吧？那个妙用也是无穷啊，它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哪儿不对了，跟佛说的不一样了，就修正。哦，佛说的是这个意思，那我就按照佛说的，按照祖师说的，打掉我们那个妄想执着。修行就是干这个的。
刚才曹师兄，我看这个，
感谢您的，没有问题了啊。
我感觉到他慢慢的，他这么努力的去学，他说把心经绝引都听完了，那很多的那个内容很多的。
是的。
他这个心里边梳理清楚了，他就知道，佛法和佛说的就是做佛很简单很自在，是众生服务太复杂了。就是这样子， 不能说简单吧，不能说是简单，不你是想不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嗯，用个简单我觉得也不行，那成了啥也不会了，啥不是呢，还妙用无穷呢。啊，咱不说那个众生的心太贪取的执着的，在心里边画的那个道啊，那个影子太多了，太多太多多多，你知道，我就看到那儿，我都又一吃惊，说那个一刹那，是弥勒佛说是谁说的？是36亿千万呢？是多少啊？反正就非常多的那个念妄念那么多。刚才有师兄说他的妄念多，我们妄念多的那个样你还看不到的，就是非常多，就是我们打妄想执着的太过了，嗯。满心都是那个妄想执着，所以你烦恼啊，你痛苦啊。嗯，
老师好，师兄们好。
哎，你好。
嗯，我现在还没有修心中心，在打六字明。我就是在我记得老师说，打坐的时候不要关注病气。
不要关注什么？
不能关注病气。
病气，他认为疾病是由于病气引起的。
啊，对，那我在打坐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心口这里，就是差不多胃这个地方吧，就是总是感觉好像有点堵一样，有时候呢就打个嗝排个气就好了，但是等一会儿他又上来。那就是我是总是能感觉到他，就是不想关注，可是总就
不想关注，只有一个法儿，注意听咒，把咒语听清楚，
一再听也能听清楚，但是同时也能感觉到他，
就不理他嘛。你做的功夫还不够，然后说那个打嗝排气那无所谓啊，那不管他。那主事开示里都有，不理
啊。啊，就他堵就让他就堵着就行，我就该打嗝就打嗝。
不是他堵着，他你的身体是那样啊。
嗯。
不是咱让他堵，对吧？他堵着就行。
对对对。
嗯。
我就是任他堵着，就不用管他。
就不考虑他堵不堵。
嗯，感受到就感受到，也不理他。
感受到赶紧把那个心抄到次咒上听咒上，说过了。
嗯，好。
师兄听您说六字明也打了很长时间了，那个
我从春节前开始打了。
是啊，那您打六字明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跟老师讲讲。
打六字明的目的，我也是让自己想让自己开启智慧，破除无明。
那心中心相对来讲，你跟老师说说为什么没有上心中心吗？如果说您的目的是开智慧的话，那心中心的话，
心中心，我觉得还是更进一步的让自己更好的去开悟吧。更好的开悟，然后自己开悟，然后也能够更好的去破除了自己的无明，然后更好的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哦，马老师是问您为什么没修心中心？您回答这个，您的回答跟这个问题对不上。
哦，不是，我听错了，我是听错了，我是听着为什么。不是，那个就是想要修心中心的目的啊，为什么没修心中心哈？我害怕两个小时我打不下来。
害怕俩小时？
对，他害怕两个小时打不下来。其实就是并不难，就是您跟老师聊聊，你为什么害怕两个小时打不下来呀？或者说，对吧？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师兄都在打心中心嘛。
对。
而且对。
其实我也想我觉得
其实没
啥，我就觉得我现在是六字铭是做到一个半小时，开始的时候是半个小时，后来40分钟一个小时，然后一点一点加到一个半小时，开始的时候就挺熬的，我中间有时候会以为是不是已经超了时间，我上的闹铃是不是没有响，就是曾经有一次超了时间，超了十几分钟，但是呢大部分是就是实际上是还没到，我就担心哎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到呀，我就忍不住我就会看表，我就会
那你这个你这个就是说你只是说开智慧对吧，你现在没智慧吗？
我觉得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啊，小
的确的确就是说心中心比这个六字铭力量大得多，大得多，我也不那啥，就是我原地不动对吧，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你都知道修心中心这个力量比六字铭力量大得多，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你去看看那个十大行愿，那里边说你没有吃十大行愿，就是十种吃啊，你不具备这个十种行愿的这个行愿的力量，你还不具格修心中心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普贤菩萨发的十大行愿，我们现在都是来学做，我们心量太小了，明明知道个好事，自己生个妄念，还把自己挡住。你说说，这就是说差一点慧力啊，或者心量啊，你如果能够就是明了这个事儿，自心明了这个事儿，对于你和众生来讲，只是极大的利益，无形无相，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什么力量？断烦恼的力量啊！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世上绝无仅有，叫我们遇到了，这还能等？这都不可能等啊！那等的人都是真是那一点愚痴在那，智障。另外你说那个，好像我打不够两小时，不是这样的呀。你看看那个十大行愿，你看看心中心行人的那些发心到了，他就是个大丈夫呀。他那个心量，他那个心就在解脱上，他什么事儿如果又发生了什么能够挡到的事，在他这儿都不是事儿，对吧？他不可能因为任何事儿来耽误他的这个修行，让他开智慧，这样的一件事儿，有几个人能遇到呀？这个缘可能，哎呀，擦肩而过，太可惜了。你没有想想那个可怕到什么程度，生死和自在这两个这个界限，你就在那儿站着都知道，你在那个中间就那个界限那个地儿站着，你还犹豫，那就不应该啊。你要不知道吧，跟你说说。不是六字铭，或者是用别的方法打坐两小时够了，我再来试那个灌顶，不是这样。
对对，不是。
我这个心一念心就到了嘛，刚才说过了。你自己的心不可思议，但是你不知道，你现在不知道。你不仅能做到两小时，还能做到四小时、六小时，那都能。你看那些打七打九的师兄，是不是共修的？
还是比较愚痴，
就在这个地方，一念心坚固，出离心坚固，解脱心坚固。
对对，老师跟您说了，哎，你就照着老师这个做，实施下去，落实下来，都没问题的。上座了，你回头一看，哎，我，对吧？要不你还是在这儿犹豫着，就这个就不好。
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师兄不客气啊，有问题咱随时上麦啊，问老师。
好。
哎，好。 如果
你看看人家那个祖师说的愚者安受其苦，哎呀他不知道吗？他还在这儿待着呢，你受这苦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堪忍。自责当下就即可行动了，你看看
能行动的，按主持老师所说去落实的，我觉得都是大丈夫。
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他不是安受其苦，愚者呀，他无奈，他只这样，只能这样，他以为都就是这样，实际上你都不知道佛说的这条路是光明，是吧？是自在。哎呀，好吧，跟他说就这些，他能来给你修法那最好。
他已经说了五一就去。
快了。就这个地方有一个是九方阁，王云杰。是打气共修的这个是吧？
对。
我以为是什么呢？叫他去聊天那儿。对。十大行愿有人给贴出来了，对对对，你看看，你应该是心具十种行愿，方可修习心中心法。你没有这十大行愿，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不是这样的，像普贤菩萨一样的这样的行愿，你来修心中心，可能还不会怎么相应啊。
嗯，还是要结合吧。我来念一下吧。
念吧。
在心中心十大行愿：一、佛佛具信，法法无碍，清净生诵，尊事如师；二、持戒不缺，摄心常定，诸法空相，平等无助；三、慈心众生，力行戒杀，视众生知己，不忍食其肉；四、人有所求，等心施舍，温和谦下，骄慢不生；五、不为本愿，常立自他，不自称赞，不见他过；六、贫富贵贱，性本不二，口常软语，令生欢喜，心意直直，远离现媒，随顺人情，善转俗地；七、佛说教戒，体会力行，护持佛法，如护己命，救护众生而不忘报，众生骄慢亦不退心；八、不轻正法，不使他轻，不谤三宝，不令他谤，有轻谤者善言开解，令其信入，不堕邪枉；九、常护正念，不亏暗示，盛行坚固，不厌疲劳，发宏誓愿，摄心不退，常住大乘，破除邪见；十、所修本法一一遍持，清净密印，莫染莫污染洁，须为自利利他而修，不因名门利养而用。修心中心法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行十种行愿，也就是要发十种行愿才有资格修心中心法。行愿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行愿，修十种行愿一定要做到，才能与心中心法相应。其实看这个十条啊，我就主持让我们那个学习的或者是要遵守的。
这是元音老人说这段话，这个心中心法最重要的就是有十种行愿，是吧？
要有十种行愿。
跟我说的我也印象里是这样，是的。
其实从这一点我突然想到，有一些诽谤心中心呢，他都没看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心中心这个心中心法要求弟子，主是要求弟子的做到的。如果说他看到这个十大行愿，他也不会这么说了，说我们心中心怎么样的哈。而且从各个方面看嘛，都是
其实把这个话拍下来。
这个我们灌顶的师兄啊， 都会发个资料包，有纸质版的和电子版的，如果说都有，都会发。而且呢，没有上座的或者是已经上座了，也都要每天都要看。我记得祖师也都有要求，对一些祖师的开示我们都要每天都要看的。
哎，王老师，你这个版本就是这句话是老人说的是吧？就这个后边这个。
嗯，对，这个、哦、这个咱们是资料包嘛，刚才我说了。
嗯。就是我们之前读的时候，他前面后面还有一点话，就是前面说的是佛告大众言，善男子等有十种行愿，今当宣说，如说而行，必登绝地，何等为十？然后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后边还有一个结尾是善男子等如是行愿，能一一受持，是持法正，决定直至无上正等正觉。更不退转，欲证菩萨及金刚身，满足不难。嗯，我们
你原来是我们搞的那个是吧？说到几
个两个版本啊，应该是。
对，我当时的时候就天天读的就是这个。
嗯，
那个很好啊，那个是原经上的，我看到了。
对，经文。嗯。
啊、
嗯，那我把这个也发上来，如果有师兄想读前后两段加一点的话也行。然后后面那个
本来就是经里边的话，我听你读的。
嗯、对，
这我看严英老人发的，对我就是原来很早以前跟齐老师那时候，就专门给你，你专门说这段话，看看啊，就跟上次说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
你看修正佛地十种事。最为重要，舍此十次绝不能成就。修心中心法者，什么当啊？自当发此十大行愿啊，十大愿心。我发给王云杰的。嗯，
老师，我收到了。啊，您这是元音老人的，
就是
手笔啊，最早。
嗯，
对。
修心中心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十种行愿，也就是要发十种行愿才有资格。挡住了这块啊，资格修心中心法，行愿就是普贤菩萨心愿品那个行愿，修十种行愿一定要做到，才能与心中心法相应。
嗯，
刚才那个说的，我看看。
这段话应该是元音老人说的，加到的里边。
对，我刚才发给你那个，就是我们当年学的时候。哎，
资料包里还有就关于心中心法修行的六个要点，这个老人也一再强调，要背下来。
对，
这是老人。对，这个是老人在1993年8月于上海传心中心法灌顶时的开示。93年，
我们那时候是89年啊。上次反复的说这个哈、啊。就是去受法的时候，修正佛地十种次。最为重要，舍此十次绝不能成就。修心中心法者，自当发持十大心愿啊，十大愿心啊。好，我不知道还有这一段是元音老人说的，经里边就有，但是我们看的时候肯定都略过了啊。你说有这个十大行愿这个心，怎么可能惧怕什么两小时？肯定每个人都得坚持。
啊，师兄好，老师好。
嗯。
老师，现在我明白这个明心了，也就是明心见性，也就是明心了，这个明也就是没有这个体性，认识到了这个体性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平常这些贪心欲望怎么还这么重啊？
你没认识到呗，这会儿你不就都说的都是贪嗔吗？
不是嗔心，我倒是很没有什么嗔恨心。 就是贪的欲望很强。
贪什么呀？你贪什么呀？
老师，我贪什么呀？我就是、就是在我每天刷手机，从网上购物，就是贪这些，别的。我为了修法，我就是把高额的工资我都退了，我就是为了挣工资低一点，为的是我就好修法。我这个我都没有那么贪，我就是贪我手机上买购物，不买这个就买那个，整天忙着拿快递退快递，就是这样忙活了这一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后悔的我呀不得了，今天你看忙的买拿快递的时间，购物的时间。
你购物你需要你就购呗，你不需要那不是瞎忙活啥。
哦，
没有说你购物是个错误。
哦，我以为这也是，我为了这个纠结了好长时间了，我就是特别的贪。
你要用你还不买，谁替你供谁给你供养完？
哦，是不是那个就是认识了本心之后，还有这些个贪心，
天天把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哪像啊，哪是啊，不是这回事儿。
哦，就是说我购物也是从，也是我自胜。
购物怎么了？购物，人家谁不购物？都购物，都没什么事儿。
那、我每天购物太忙，那我。
师兄，
您购物买的是您需要的吗？是不是必需品呢？这个你要问自己呀、啊，有没有必要？这个您自心自知啊。
那关键不是也非常的需要，但是也需要，但是不是非常的需要，就是分别心太强，这个不趁我的心，那个不趁我的心就退呀，这样我就以为我也是贪心太重，分别心太重。
师兄，您坐下不关照吗？
坐下关照的时候，就是妄念断来了，我就把它断掉。
那你得做呀，去落实啊。你看您说的话，您坐下没有啊？一直跟这个跑啊。再一个，您购物也好，刚才老师也说了，那谁不购物啊？那必需品有的时候生活用品该买得买呀。你要联系什么呢？
我就拿那个购物连成关照不得力了，就顾不上关照了，那个就不是修行了。
对啊，我觉得您是这一块的问题。
嗯，因为我定力太差，总觉得自己的用功不够，所以说我觉得购物太耽误我的事儿了，所以说这就是我的贪心，我就这样认为的，就给老师这样说一下。
这不是你的认为吗？我觉得你也经常因为经常跟老师的答疑，经常跟着，也经常问老师的问题。其实师兄，我觉得我不太好说这话，就是您没听进去老师跟您说的话，你还是在联系联想，就有些有的没的都在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把自己搞得挺乱的。我的个人看法是这样的。
师兄，你就是这个，你网上购物不是买这个就是买那个，然后晚上就后悔，你这个后悔去掉就行了，你不要纠结，老师说的那个贴近处断，你发现了，你发现你后悔了，就断了。
嗯，
不要说认识了本性还有贪心啊，你先在这里吧，认识了，先后悔的时候就赶紧的断。
嗯，我也是有时候也这样断，但是我就是给老师这样，我
你叫老师给你断吗？
不是让老师给我断，我就给老师聊一聊，说一说，就是我这一块的，每天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不要依赖老师，不要依赖老师。
嗯，
你这个事情方法你都知道，你说了，你认识本性了。不管是真认识还是假认识，你方法总归知道的吧？
嗯，
那你跟老师说，让老师拍你一下，你就好了。你还是不得自己做吗？
对，那就以后把这扣子也断掉。
再一个就是这个购物啊，就是购物的，如果购物多了，你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向外求了，是不是又着了那个相了，
是着那个相了。
哎呀，喝多了，算了算了，你就是这个后悔的时候就断吧。
嗯，
其实师兄也打过七了嘛，咱就利索点，对吧？这是一点，可能我们的建议可能不一定师兄能听得进去吧，或者是起不起作用。就是你有具体问题就问老师，老师告诉你了你就去落实，咱就干脆简单的去这么做，也别想什么我现在已经见性了，或者是我现在这个做法是不是在关照，是不是在怎么样给自己添一些这个包袱，咱都把这些都放下。您试一下啊，
嗯，
你有具体问题就问老师，嗯，老师答您了，哎，我就按老师所说的去做，嗯，去落实，就这么简单，完了。
嗯，那好吧，师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嗯，那好吧，我下麦了，我还是自己，我还是打断这个念头吧，念头。
老师一再说了嘛，那我们坐下，关照是正行啊。
嗯，
你这是吧，说这些好像有很多可能坐下没有做到的关照。
我不是没有做到，师兄，我也每天也在关照，可能就这就是从我这让我的购物把我的关照给拉跑了。
嗯，
关照不得力了。我所以说我就认为是贪欲望太强了。
把这些都放下，咱就听老师的。有这想法马上断。
嗯，
先断，之后再进手段，就现在这么用功。
嗯，我就是说，我知道心性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还是有这个忙忙碌碌的在购物，像不像老师说的那样，那些祖师们，哎呀，那些死透了的心，我这心总是死不透，我是这样想。
对呀，啊，这想法一直吗？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吗？而且呢，也一直在问老师相同的问题。其实你如果说你回忆一下，你就会知道你这些问题大多数都很相同，老师也跟您说了，到最后老师已经没话说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一直在这打着妄想啊，老师不能给你一直在这打妄想了，是吧？
嗯，
咱就去做吧。嗯，省事。
嗯，好吧，
好，落实。
嗯好，谢谢师兄，谢谢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有问题咱随时上麦啊，直接问。
就这个问题总是犯。
我方便出一个主意吗？如果你特别喜欢购物，是不是可以给别人买一些东西？比如说去有需要人买一些东西，这样是不是也是一个方便？
那个他断了，就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
好的，好的。
啊，不是这事儿。他心里有梗的东西一直在。
哦，这两天聊天的一个师兄啊，他就是签座已经满了，满了之后呢，就是在日常运用中他关照不得力，就是觉得事儿上过不去，然后他就去修别的法，不能说是修别的法了嘛，就去听别的老师开示，然后接触了大转题，然后就在那，
好，大转题法，
对，就去大转题，然后就是他也不是打坐大转题，但是他就是每天念大转题咒，然后那边有师傅讲经啊什么的，他就去听，然后他觉得很相应，然后就觉得听了那边的就是讲课呀，或者是念大转题咒啊，他这个日常运用就烦恼少了很多，然后当那边的老师讲到就是究竟处嘛，诶，他又觉得就是我们心中心就更相应，他又回过头来就是说觉得诶，我通过在别的地方学习，我对心中心法我又更理解了，反正就是我还是要到究竟处嘛，还是要修心中心的，就这样来回 也不能说是来回跳吧，但是就是他这个想法就我就觉得有问题，这不就是走冤枉路吗？你就如果你过不去的话，你这个时候就还是要就是从关照上入手嘛，就是很不要跑。我觉得他这样就是属于不是一门深入，然后他就说那我一开始在新中心这边我听不懂啊，我去学了学别的，回过来我就能听得懂了。那他这种怎么弄啊？是属于一门，是属于多修了吗？
他反正签作打完了嘛。
对，签作打完了，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支见还挺好的。现在问问题我感觉就有点倒回去了，就感觉好像就问的就有点就是哎呀我也说不上来，就感觉就你有一次问他你是不是初修。
哦，有可能他说的话呢。
对呀，那你说这种是怎么回事呢？我就说你，我说他你是属于就是掺杂了嘛，但是他又说我也不耽误呀，我就是平时我就是念念咒，然后我还回过头来、就是、
这个大准提法，他学大准提法是干啥呢？
哎呀，就是
满足世间愿望是吧？
他就人家一拉就去了，因为是本来是在那边吧，我后来就听那个意思，可能就是说就是让他们都去那边，那个就是那边去学习嘛，然后他们就都跟着去了。
是，
也是山东的，然后那边就是他跟我说了嘛，我去看了一下，可能主要就是大准提法。然后他就在那边，师父嘛，都是寺院嘛，师父也有开示什么的，也讲经，讲到究竟处，他又很欢喜，就觉得又想到我们新中心，跟我们新中心又是一样的，所以又跳回来，就是问一些我们这边的问题。那这样，我就总觉得你这样不大对劲，我觉得好像有点绕路了，但是他就觉得我这样我很相应他们讲的，
可能原来都没听懂是吧？我听你说那个意思听不懂。
他原来听不懂吧，就是你说他不懂吧，我觉得也懂，也懂点，也不是说一点体会都没有，就是你跟他说他也懂，但是真正的世上练的时候可能就又不行了。就是你拉他拉他就到这边来听一听，你不拉他嘛他就又走了。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世上练透不过。
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世上透不过，然后生活中就是可能遇到问题了，然后他就学了新中心那个不能应用到实际中，然后就觉得别的讲的能应用到实际中。
师兄，我觉得他这个有的时候还是知见问题，现在也有这个很多咱们修完仙座什么打坐什么多少年几十年的师兄，他说自己还不会关照呢，就可找到一位名师了，我可学会关照了。
对对，有这种意思在。所以你像这种师兄，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有点绕远路了嘛。那怎么哎把他，
我们也没法强求他呀。那原因老人说的，我们还觉得觉悟就仅有了，正好
他自己执着重，这个别人没有办法，他自己执着重，这个没有办法呀。他自己以为也修法了，也打完仙座了，又打七，又参加多少次了，但是他就是不行啊。
就在那个着相那个地方一直在这儿盯着那个相。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出发心的不行呗。
那我不知道，那得细聊。那出发心不行，一开始也有很多不行的，但是可以转呢、啊、对吧？
对啊，我觉得我出发心可能也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就纠正过来了。
对啊。
是啊，你跟准一两个老师，别跟老师太多，你太多有时候就乱了，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跟着老师太多就容易乱。 所以我总想咱们就是跟着徐老师、魏老师、宋老师跟这三位老师就行了，别的咱们就是没事就可以不听了。
不是，不对，就是关键是拉不回来，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就总有一个借口就把我给挡了。
不是原来就是死那边的吗？
对，原来那边，然后他跟我比较投缘，经常跟我聊，跟我聊
聊
了吧，
多聊，
对，跟我聊了之后吧，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秦老师、魏老师讲的真好，他就过来跑过来问问问题。然后他不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人家不找我，我也不找人家，这样的，他不找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跑哪去了。等到他实在烦的不行的时候，他就可能又想起我来了，然后我说一说他，他又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又听一听。
那你那他跟你有缘，你就经常拉着他呗。
哦，行，那我以前的时候就是人家找我，我才去那个啥。
那是我们的想法。你看人家我们的二主四公，在那个以害、不是百折里边说的。
嗯。
常行软矣，常劝不惰，常常的、
哦。
原来我们都以为。他不找我，我也不多事儿
啊。对，
所以二主不是这么说的。
哦，行，
而且是对，就是说，至少他找你，他认为跟你聊有价值吧？嗯，这样说，不说是聊老师，就三人行必有我师、嗯，就是他觉得你能对他有可行的建议，就是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能获点利。就这样的人就应该常行，嗯，常行常劝。
嗯嗯、哦，行。
后来我们这个观念，都变了，就是因为在一星的时候，我跟他们学那个百折嘛，我说你看看二主、哦，二主怎么说的？
哦，
说他们原来也是就跟你这种想法一样。
哦，就是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怎么做。本来我哎。就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也不大行嘛，所以就是也不怎么
不行，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学主是开始，这还有不行的，对吧？
嗯，
你看我们二主是这么说的，对吧？
嗯，行，那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我到时候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就行了。嗯，
对，
好嘞，嗯，好，我没问题了。
其实刚才魏光军师兄分享的这个师兄，其实。很多前座的师兄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像说的，刚开始可能发心呢，或者是这个目的啊，可能不是说很明确吧。通过修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但是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很重要。你是不是跟着善知识了？如果说您跟着这善知识了，你修行过程当中，他就会有机会。做出调整，或者是调整我们的动机，调整我们的发心。如果说你没有跟着善知识，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刚才魏广军师兄说的这个结果，他就会不安，他就会东跑西跑，别人一说啥好，他就拉着去了，就跟着跑了，所以说流浪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你师兄们也是应该注意的一点嘛。
哎，师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师兄说的这个，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就学法这个正音的时候，就是师父经常就会问，就是说这个苦集灭道，就是从苦是不是苦，就这是正音嘛、
嗯？
那个对，就是如果也有发现有一些师兄来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觉得苦来的。
对，
对，那这种师兄他会转变吗？就是说我，也会哈、啊，
也会。
哦，那没问题，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我的话就是说，我是明显感觉到自己是转变了。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通过苦地进来的嘛，我是转了。那我就想问，就是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师兄，他就是，
但师兄一般都是说。为什么学佛？我要度众生啊，利益众生啊，上来就会这么说嘛？他们，救度众生啊，
救度众生这个，他这个，
不止一个两个，他们是这么想的，就是意思我要帮别人，他是
对，就这种可能我觉得也还好一点，就有的就是还是那种，就是说我就是对佛法感兴趣，
啥人都有，啥人来了都不进。
所以就是你这是这种人，就是如果一直跟着学的话，他也是会转变的哈。
对呀、啊，
嗯，
一直修他自己的心，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啊，他做不了，修着修着就变嘛。原来没有意识到，后来可能就意识到了嘛。他现在写那些迁坐的事情，说事儿上过不去，我想大多是这样。他做事的时候，对他自心，没有违背的时候，就是说跟他心还是契合的。做那个事儿，那个事儿运行的那个整个过程到结果，跟他心想的没太大出入，他就认为过去了，透过去了。有些不一样，人那个缘跟他的心是违背的，他过不去。人家就是，就那件事啊，没有随顺他的自心，他就认为他过不去了，就是透不过去。实际上，你知道随缘，随顺自性之缘，根本就不是随你那个妄心。因为我们自信，我们的自信啊，你应该随这个呀，你随啥了？随妄想，打妄想啊，对吧？你知道那个事在你心里边原来是有顺逆的，你现在学佛了，知道顺逆也都是我们自信呐、啊，也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他一般他不这么想，早就忘失了嘛。逆我者，那就是我透不过去；顺我者，我就就是很顺利，很高兴，很沾沾自喜，等等的。那我认为这个事儿，你看我透过去了，很顺利，不就应该这样吗？他想了。
对，就是关究其原因，他还是不认识自信。
在这个时候，他就那啥了呗，随他自己的那个妄想，
妄心走了
啊，走了。就一认那个为实嘛，习惯了嘛，所以这个除习气这个事儿都不是一生能除得尽的，他不知道，他就是到别的地方，他以后遇到不顺的事儿，还是需要他自己啊，还是需要他有智慧，他才能做到无事可透，才能这样啊。
师母，您又提到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说除习气这个事儿不是一生能除得尽的。但是，好多师兄，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想一生都除尽。我一想到
要没有啊，那没有这样的人呐、啊。你一生都做到八地，那就是遥不可及。憨三大师，都和虚云老和尚。
那你说我是会担心，比如说我下世一来，我又不知道又成什么样了，我会担心啊。这个是怎么？
你担心你不是生兜率内院吗？
哦，对，我去兜率内院，对。
你担心什么呀？有什么担心的呀？
嗯，那没有，对。
你这个担心就是没事找事儿。
不是，我一想一听到下生再来，下世再来，我一听到这个词我就
下次跟着弥勒佛再来
啊，对，后面加上跟着弥勒佛再来我就安心了。
其实修行最重要这个就是一个疑，这个疑先断掉的话什么都好说。坚定信念最重要。
对，
坚定不移，只有坚定不移这个信念，其他什么都不是事。
是，
没东西啊，那个都是影子啊，虚幻的呀。要干就干，要不干就不干，要歇歇，要听，要干就干，这有啥了，对吧？他非得找个事儿出来，就像刚才一直，我东西都买过了，在那儿，这个强加那什么，是吧？跟自信联系到一起。你要干就干，要不干就不干，就要歇就歇着吧。
得有个过程，得有个过程。
你说我做不到，这是可，这是 知道这人明明知道这要干的干，要邪的偏心，都没关系啊，都没事啊。关键就是你说他那个纠结嘛，他自己干完他跟着后悔，这了打了这谁能管得着你？
我刚才跟他开玩笑，我说给他一个咒子，然后就是一纠结的时候就说不纠结不后悔，念个咒子。
可能一次管用，第二次他认为这咒子也不灵。
不过这咒子可能要听谁说的，比如说像齐老师以前说的那个就是害怕什么的，说吓死他吓死他，那可能
一两回可以，经常是那样他就又不管用，因为他把那个又当真了。
哦
历练嘛，不是主持说了，嗯，百千万次的这个历练嘛，锻炼嘛，嗯，
嗯嗯是，嗯好嘞，我没问题了。
温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坛只有32亿百千念，但是我却数不到这么多念，这个
啊。不用数，是说很多，你那个佛菩萨才能了知自信啊，我们都这样了都不知道自信，起了无数的念，谁数啊？你能数得你的我们的智慧能数得过来32亿百千万？哦，不是让我们数的。还有这样的一念越三奇，还有这样的瞬间顿消顿失啊。你看看不是圆觉经说即切思不起妄念，看看厉害吧，就是认识我们的自信啊、嗯、认识本性啊，认识本性。还有那个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还有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看看当下截断它了。
啊，曹师兄，你还有问题要问老师吗？
啊，感恩魏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哇、哦，天哪，谁也数，谁有功夫去数？不入一绝，你知道不知道？百千万个念头，你不入一绝，一绝刹那归空。你看这是要开会吧？嗯，好了。嗯